现在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在这个新年的期间，我们真的是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学们，来到这个主日学，都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我们都知道，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本身，我们就从神那里得到，就能够蒙福。所以在这新年的时候，也祝福每一位同学。在我们选修这门课的这门上这门主日学的时候，都能够从真言书中间可以得到智慧，也因着得到智慧而能够蒙福。也感谢神，今天我们要查考第三章，第三章就是讲到，当我们寻找到智慧的时候，这个智慧就让我们能够走在正路当中。就能够让我们能够蒙福，也感谢神，神的恩典，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就开始哈，我现在来 share screen。有看到 screen 吗？
有。有看到。
好，
看见了。
好，我们就开始哈。今天是讲到第五课，第五课主题叫做智慧歌颂生命。第五课主要的就是教导我们智慧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蒙福，特别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说要恭喜恭喜。其实我们基督徒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要从神那里蒙福啊。那么我们这一期的主日学主要是讲到智慧，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主要的重点都是讲智慧，然后每一章都有一个智慧的主题。所以今天主要的，那这个智慧的主题呢，慢慢慢慢就好像画一个素描一样，然后就画出一幅美丽的图画。然后在箴言书中是以智慧的妇人来代表智慧啊。那么什么是智慧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哈，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智慧是在城里面呼喊的人。就是一个智慧的妇人在那边大声的呼喊，要让人家知道智慧就在这里，赶快来寻求。第二就是智慧，你要自己要去寻求哈，你要找到智慧，就好像找到银子啊，找到智慧就好像找到珍藏的宝藏啊。然后呢，第二章的后半部讲到智慧，它具有迷人的个性哈。那他会保守你，智慧他会护卫你，他会让你走在正直的道路当中。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到智慧要来歌颂生命啊，这个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呢？这个生命就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每一个人要来寻求的一个生命。那么在生命，我们得着智慧，就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第四章是讲到智慧指引人生的道路然后后面就讲到智慧代表公平另外智慧喜爱大自然，最后智慧就是那创造的主我们会一再的来跟大家讲。另外呢在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想要知道人生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是在北京。一个叫做天子大饭店哈，你看到上面有非常高的一个雕像哈，这个这是几乎有七层楼那么高的雕像啊。这个雕像代表什么？是中国人最传统的福禄寿哈，三星高照哈。中国人最希望得到的就是福啊，就是所以呢，在家庭里面过年的时候。 都要贴一个福字，不但福字贴在墙上，而且还要把福倒过来贴，哈，就是福到了啊。那禄就是财富啊，我们都希望啊能够有财富，能够有财富哈。那特别是在初四、初三、初四的时候，中国有一个习俗叫做送财神哈，就是希望财神能够到你的家里面。还有最后就是长寿啊，长寿，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世能够活得长久。福禄寿是我们人生所需求的哈。那这个英文就是 prosperity 哈，幸福，财富就是 wealth 啊，长寿就是健康啊。哦，这里面呢，当然大家都知道哪一样最重要啊？那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福禄寿呢？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就能够得到这些啊？好，我们来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哈，我找一位姐妹来帮我们念好了哈。Alicia， 你可以帮我们念吗？Alicia， 可以吗 ？Hello，
全部吗？全部吗？
啊，没有，只念这个到十一节好吗？
好，
好，谢谢。
箴言第三章第一节：我儿，不可忘记我的训诲，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第三章第二节：因为他们必把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岁数和平安加给你。第三节，不可让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第四节，这样你在神和世人眼前必蒙恩宠，得着美名。第五节，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第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第七节，不可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第八节，这必使你的身体健康，使你的骨头滋润。第九节，你要把你的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农作物敬奉耶和华。第十节，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你的榨酒池也必盈溢新酒。第十一节，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恶他的责备。
好，那我们再找另外一位来念下面一节哈。有没有人自愿的来帮我们念一下？
好，我来念。
好，谢谢。
箴言第三章十二节，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也喜爱他的儿子。箴言十三章，得着智慧或自聪明的人是有福的。十四节，因为智慧的利润胜过银子的利润，智慧的收益胜过黄金的收益。十五节，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智慧比较。十六节，智慧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财富和尊荣。十七节，智慧的道路尽是欢悦，智慧的路径全是平安。十八，对紧握智慧的人来说，智慧是生命树，凡是抓紧智慧的都是有福的。十九，耶和华以智慧奠定大地，以聪明坚立高天。二十，因他的知识，深渊就裂开，天空也滴下甘露。二十一，我儿，要谨守大智慧和明辨的态度，不可让他离开你的眼目。二十二，这样他们就必做你的生命，做你颈上的华饰。二十三，你就可以安然走路，你的脚必不致绊倒。二十四，你躺下的时候必不会惊恐，你躺卧的时候必睡得香甜。
好，再我们再找另外一位姐妹，还有没有志愿要帮我们念的？
我来好了。
好，范丽华，好了，好，好吧。
好，
谢谢。
第三节二十五节，忽然而来的惊恐，你不要惧怕；恶人的毁灭临到，你也不要惧怕。第三节二十六，因为耶和华你的依靠，他必护卫你的脚，不陷入罗网。如果你的手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辞，要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行善。你那里如有现成的，就不可对邻舍说，你先回去，明天再来吧，我必给你。你的邻舍在你旁边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如果你没有加害于你，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不要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一切道路，因为偏离正道的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正直的人却是他所亲爱的。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却赐福给义人的居所。他讥笑那些好讥笑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的人必承受尊荣，愚昧的人必蒙受羞辱，必蒙受羞辱。原文做高升成为羞辱。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的经文。这个刚刚所读的经文是新译本，新译本的经文是比较让你更能够明白整段的第三章所要讲的。那我等一下我要逐章逐节的讲呢，我还是用和合本的原文的圣经来跟大家来讲解啊。那第三章啊，作为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叫做寻找智慧啊。我们前面第二章讲到智慧你必须要寻求，但是当你寻找得到智慧之后呢，你就得到这丰盛的生命啊。主要的最重要的一节在这，在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背起来哈。这是和合本的翻译，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这里特别是一个做父亲的教导他未成年的青少年的儿女，特别说你要啊，在第三章里面讲到四个要啊，就是父亲怎么样教导他的子女，所以我们这是第一个要啊，你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你要专心。特别就是专心，就是你要一心一意的去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啊，在一切所有你所做的事情上面都要认定是神的指引，神的带领。如果你这样子仰赖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他就指引你前面的道路啊。圣经上也说啊，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尖的灯指引我们每天所走的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的方向啊。所以呢，这第三章我们主要要讨论到就是这个智慧，我们得着之后，智慧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啊？这里呢，就会告诉我们会得到一种得恩宠的生命，得到指引的生命，得到一种非常满足有福的生命，最后就是一种得到丰盛的生命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啊，第十章第十节很好记哦，10:10啊，这里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啊。这个盗贼其实就是魔鬼撒旦啊，他来就是要做偷窃杀害毁坏，但是耶稣来了，他是要叫羊得生命，就是我们要得到一种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但是得着了这个生命，也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赐给我们生命。不但我们得到这个生命，而且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你现在还在一种很自己认为自己心中很窘迫，或者自己认为自己每天过的日子很不如意， 我真的是在这劝告你，真的是好好回想，好好的反省一下你跟神的关系。因为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得着了神啊，当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那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很专心仰赖耶和华，很多时候我们只专心仰赖我们自己的聪明，仰赖我们自己有限的智慧，这样子只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不是走神要指引我们的道路啊。那箴言书中的智慧呢，它的目的啊，这个智慧的目的不是要为了我们头脑更发达啊，也不是为了我们更能够明白很多的知识啊，或者是让我们解决一些难题。最重要的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本末倒置，我们觉得我们得了智慧，得了聪明啊，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们可以解决任何的事情。就像所罗门当初他寻求智慧啊，好像他得着了从上头来的智慧，他可以解决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 他的儿子最后来约伯罗安、他的儿子呢到后来就因为没有得到智慧啊，这个国家就分裂变成南北两国啊。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得到智慧，不单单只是为了要能够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哈，而是我们要过着一种丰盛，过着一种平安喜乐的生活，一种丰盛的生命。我们看其实前面如果你读的话有五个要哈，这里有五个要啊。第一个要呢，要记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榜上，也就是说我对你的教导，我父亲的教导，你要铭记在心啊。所以我们读箴言书的时候，我们不要读了以为懂得了，我们就把它忘记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铭记在心，所以有些好的箴言的字句希望大家能够背起来哈，能够对你非常有帮助。特别这里讲到是说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就像有些人喜欢 戴一个项链，项链上面挂一个十字架。我上次听到一位姐妹在我们启程福音视讯做一个见证，然后每次碰到难处的时候就把这个项链拉出来，上面一个十字架，就抓着这个十字架求靠神，祷告神。另外父母亲或者是箴言书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所谓刻，你知道刻的意思就是除不掉的意思啊，刻上去。我们的心就是好像一个白板，但是刻上去就是真的是记在我们的心里啊。刚刚读的第五节，一心仰赖，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啊。第九节，你要把你的财物一切出手的农作物敬奉耶和华啊。第二十一节，你要谨守智慧明辨的态度，不可让它离开你的眼目。二十七节哈，要向那些需要帮助人的行善。这也是父亲对儿子的五要哈，五个教导，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哈。这里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要仰赖耶和华，不但仰赖耶和华，而且要对耶和华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不但存敬畏心，而且要把我们的从神得来的财物哈，要奉献在神的手中，并且让这个智慧不离开我们的眼目，同时我们还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圣经整本圣经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是要爱人如己，或者是要爱邻舍好像爱自己一样哈。 这整本圣经都是这样的教导。耶稣啊，也把整本律法的总纲就归列为这两条啊。好，第三章呢，其实有三个我儿啊，在第一节啊，13节跟21节哈、啊，都讲到我儿。那么其实很简单的，把这个我，通常说我儿就是非常郑重的对他的儿子或者对他的学生的一种教导啊。那么在讲我儿的时候，特别提出来。就是另外一个加重语气，就是讲到这一段是非常的重要，你要好好的记住。所以这里很简单的用这个我儿，可以把它分为三段哈。第一段呢，就是智慧会带来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第二段主要是讲到一种是一种诗词，是主要是讲到智慧要来歌颂生命啊，智慧怎么样带领我们过一种丰的带领我们过一种丰盛的生命。然后第二十一节到第35节就教导智慧怎么样应用在你自己身上，应用在对神的啊敬畏上面，怎么样应用在对灵舍的上面，然后我们怎么样过一种和谐平静安稳的生活。这个是智，这个是第三章的大纲。那我想把第三章分成五段来讲啊。这五段呢，第一段叫做得恩宠的生命，第二段得指引的生命，第三段得长寿平安的生命，第四段的行善恩慈的生命，第五段谦卑跟尊荣的生命。我想恩宠、指引、长寿、平安、行善、恩慈、谦卑和尊荣，都是我们一心所要向往的，也是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快活，活得有意义，活得人生有价值，我们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其实这些东西智慧都会带领，智慧都会赐给我们，只要我们得着智慧，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啊。那我们分章分节的来跟大家讲一下。好，第一段呢，第3章1到4节得恩宠的生命哈。我用这个和合本来跟大家教导哈。第3章1节他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要以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那 这个就是父亲对儿子说，你要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什么是法则呢？法则就是父亲教导儿子该遵守的东西。另外还有法则和诫命是相对的哈，就是父亲循循善诱告诉他的子女，什么东西不可以做，什么的不要跟从恶人的计谋啊，不要，就像诗，我觉得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讲了哈。诗篇第一篇就讲到这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就罪孽人的道路哈。这个就是像这里所讲的，你要好，而且呢不要忘记神在你心目中哈所给你的所给你的带领啊，也不要你的心哈要一定要谨守哈，谨守我给你的诫命哈。那是这诗篇第一篇特别讲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哈，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觉得第三章哈，从头到尾就讲到一个字，就是福这个字哈。这个福是神要赐给你的，这个福你只要专心寻求耶和华，你敬畏神，你就得着智慧。在得着智慧呢，他就是神哈，他必将，或者是智慧呢，必将长久的日子。这个长久的日子，就是说你在这些世上可以活得长久， 而且生命的年岁、啊、跟平安都要加给你。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在追求的，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过得长寿。为什么刚刚讲到这福禄寿呢？其中寿是我们人生所需要追寻求的、啊、其实你如果说你过了长寿的日子，但是你过的是非常 miserable， 或者是你整天都躺在病床上，这也不是你想要的日子、啊、你虽然你活得很长，但是你的日子非常的难受，这也不是你想要的。你重要的你能够过一种平安喜乐的日子，这才是你做所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过一种健康。所以为什么福禄寿这个中间呢有一个 wealth， 就是健康，你必须要有健康啊，你才能够啊，你这个你过的日子才能够有丰盛的日子哈。所以这里特别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遵守神的法则和诫命，神就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哈。当然年岁我们也需要，但是很重要的神赐下平安啊。耶稣在世的时候跟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特别讲，愿你们平安，然后他说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从世人所赐的哈，我所赐的平安是在你们心里面啊，你们心里面的这个平安啊是永远在你们的心里面，你们得着耶稣得着神，你心中就有平安。好，我们再看第三节第四节哈，这里其实讲到不可啊，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本上啊。什么是慈爱，什么是诚实呢？慈爱诚实其实是神的属性哈，我们说神是慈爱的神哈。那英文翻译是 love 啊，其实希伯来文叫做 hesed 哈，是一种非常丰富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词汇哈。其实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哈。那所以我们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走遍各乡各城，然后就怜悯他们。这个怜悯的心就是从他的心中有慈爱在他里面啊。那诚实呢，是为人真实可靠，没有虚假的行为啊。那么上帝特别喜欢诚实的人，不喜欢虚假的人啊。所以如果说你有慈爱，你心中有爱，你心中有诚实，而且把这个慈爱跟诚实当作你个人的属性，在你的生活上活出来的时候，特别是这里讲说不可让这个离开你，也就是说你每天过的生活过的日子，你必须要把爱跟诚实活在你的生活里面啊。那这里特别用这个很生动的这个句子叫做要绑在你的颈项上哈，这个系在你的颈项上就是说不离开你的意思哈，就要把慈爱跟诚实表现出来哈。也就其实我们基督徒不是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做彰显的一个基督徒哈。那么这个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灯哈，我们点灯不是要放在斗底下，我们灯是要照在人的前面哈。也就是说当我们行出慈爱仁慈或者是正直诚实的时候，就彰显神的荣耀，就像一个灯照亮人群一样哈。所以他这边教我们就是不要离开慈爱，要谨守慈爱跟诚实。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必定蒙恩宠哈。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哈。其实箴言书的作者哈，常常 他的教导啊，跟一般很多人的教导或者是我们中国人的教导不一样啊。中国人的教导说，你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啊，你就会有怎么样怎么样的后果啊，怎么样坏的后果。箴言书的作者是这样子，他说你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就会有得到各样的好处。其实每一节他第一节他就告诉你你要做这件事情。第二节他就说你如果做第一节的事情你就有得到以下的好处。当然这有点像我们说这个我们像鞭子跟 carrot， carrot 就放在这个驴子的前面让它往前走，鞭子就是鞭打它鞭策它让它往前走。但是我觉得这支箴言书的作者在很多的字句上面就给我们好像有一个，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当中得到益处，对我们得到益处。出埃及记34:6，这里也讲到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也就是说我们的神他就是一个丰盛的慈爱跟诚实的神。如果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是一个小基督，我们就应该要有从神来的这种慈爱跟丰盛在我们的身里面。所以箴言书的作者特别是做这父亲的要教导他的儿子，你一定不要让慈爱跟诚实离开你，而且要记在你的形象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让你常常的记住，不要忘记，而且要能够行出来。如果你这样行的话，你就蒙神的恩宠，也就是神特别喜爱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也就是我们就会得到一种恩宠的生命。那我们的刘牧师常常在讲道里面常讲的说，我们教会呢是有特别的恩膏。那今年也特别的一再的强调说，我们今年一定要寻求那加倍的恩膏，那倍增的恩膏，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扩张境界哈，让我们这个挪移我们的帐篷哈，直达我们的这个绳子哈，把我们的帐幕扩展。我想这个是当你有这个慈爱跟诚实的心在你的心里面行出来的时候，你在神跟世人的眼前，这个不只讲到神和还有讲到世人，也就是说不止你在神面前蒙恩，你在世人面前也蒙恩，也就是说这可以帮助你在你的人际关系上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家庭都能够得到恩宠。我相信这也是神要教导我们的，我们不止在神眼前蒙恩，我们也要在世人的眼前能够蒙恩，让世人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出我们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神的荣耀就是彰显他的慈爱跟彰显他的诚实。第五到第十二节呢，主要的就是这个还是这个父亲的对他儿子的教导哈，教导他说，你如果专心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就指引你的前面的道路。这个指引前面道路其实有的意思就是把你前面的道路铺平其实刘牧师在讲道里面也常讲说，我们的神呢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也就是神必定在我们患难当中指引我们特别在我们这疫情当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到疫情有一些影响，不管是在家庭、在工作、在事业，甚至在人际关系上。但是我们相信在各样的难处当中，神仍然指引，神仍然掌权。 所以特别要这里是说要我们专心相信神，不要相信自己，而且要全然交托在神的手中，神必定就指引。刚刚我们在读这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人，其实我们人是非常软弱的哈，有时候，但是我们人反而自以为聪明，我们认为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自己解决啊。那有时候我们中国人最常说的话就是人定胜天，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哈，我依靠我的能力我就可以胜过天。但实际上真的是我们可以探入月球，我们可以探测火星，但是这宇宙浩瀚那么大，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掌握哈。我们送了一个这个太空的这个 telescope 在太空当中，然后去收集到所有这些资料，然后运送回来你可以看到在几千万光年的地方都还有各种不同的星球所以我们人生在地球上我们只是其中造物主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我们的头脑只能是发现而不是去发明真的是我们只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要依赖要仰赖信靠耶和华，而且要认定他，也就是在一切的事上要认定他。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在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把你这个决定权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指引你前面的道路，那神就会指引你，给你智慧。我们都知道智慧呢就是一个选择，你人生常常会碰到一些选择，你会选择走这条路或者选择走那条路你可以选择留在中国你可以选择来到美国，你可以选择读这个大学，你可以选择读那个大学，你可以选择住在加州，你可以选择住在其他的地方等等，都是神让你做一些选择。所以要把一切的事情交在神的手里，他就指引你前面的道路第七到第八节呢就讲到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这跟第五六节是类似的，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这便医治你的肚脐特别讲到肚脐滋润你的白骨。那肚脐是这婴儿在 母腹当中所有的养分都是从肚脐里面提供的这个脐带那连着母亲的血液里面的提供的。如果说你敬畏耶和华并且远离恶事除了敬畏以外，你是真心专心的敬畏神，当你真心专心敬畏神后，你就会远离恶事。这样神不但是给你恩宠前面讲到，而且给你指引，另外神也会医治你让你的白骨得到滋润其实我们这个罪就像一个毒钩一样在我们生命里面罪呢也像一个怀胎一样这个雅各书说罪呢就像怀胎这个的成熟的时候就怀出死来也就是说这个罪在我们心中，或者有时候就像嫉妒，有时候就像埋怨这些东西其实就像一个毒草一样在我们的心中滋长让我们的心就被这些心思意念所 occupy。 我们每天所想到的就是怎么样去报复，我怎么样去埋怨，我们的生活生命就在一种非常miserable 非常痛苦的 的一种境地啊。那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圣经上特别箴言书也讲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如果说你每天活在那种痛苦、哀伤、悲情的那种状况情况之下，你的身体状况一定不好，因为你的心灵影响你的身体啊。如果你把凡事交托在神的手中，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认定他，而且相信神必指引你的道路，另外你就远离恶事，远离恶人，远离恶行，不让罪恶来沾污你，不让罪恶来搅扰你，这样你就能够，你的身心灵就能够得到医治，而且滋润你的白骨。第九到十节，讲到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这里讲到就是说你的仓库里面是非常的丰富，就像马拉基上所说的，你想把所当纳的要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神必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让你无处可容，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尊荣，这里箴言书这里所讲的说我们要把财物，献给神的时候，他是用这种尊荣的角度，尊荣的态度，来讲的，就是尊荣耶和华，尊荣耶和华，对不起，我打一个岔，好，不好意思。好，那我们是用一种尊荣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奉献是甘心乐意，因为我们要遵从我们的神。当我们以这种尊荣的心态，把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出售的土产就是出售，就是最好的第一个，得到的，不是我们自己留下来享用，而是献在神的手中。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的仓房充满有余，让我们的酒榨，有新酒，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丰丰富富，这个是，第九到第十节，第四呢就是十一到十二节呢，这里讲到不可轻看神的管教，耶和华所爱的他必定责备，这里讲说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其实神爱我们，神不愿意看到我们走入歧途，神也不愿意看到我们，变坏，神愿意来塑造我们，来磨练我们。我们好像一个泥土一样，在神的手中，神用他的双手来捏造，有时候神要把我们这个土呢放在窑匠里，神是一个窑匠，我们是泥土，把我们放在这个火里面来烧，这个火来烧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经过一些试炼，把我们心中的一些私欲杂质都能够烧掉，所以神所爱的他必定管教。所以有时候神会让我们碰到难处，神让我们经历到试探，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胜过试探，胜过难处，我们就能够学习到智慧，我们就能够学习到这是神对我们的管教。 因为神爱我们，而且神的管教不是让我们不能忍受的，神的试探是让我们可以胜过的。所以我们依靠神，我们胜过这个试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要管教我们，就像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要管教。箴言书里面有讲很多地方，特别讲到就教导子女，要用杖子打孩子，也就是说孩子有时候不听话的话真的是需要管教。有些孩子呢讲是讲不听的，但是肉体责罚的时候他就会听。所以有时候呢必须真的是有时候要稍微打打屁股，或者再拍拍手心，你这样子责打他表示你是爱他，你爱他你才会管教他。好，这是得指引的生命。13节到26节呢，这里主要是讲到得长寿跟平安的生命，得长寿跟平安的生命。在13到18节这里讲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其实这13节到18节主要是讲到有福，其实这个有福在希伯来文第一个字就是 blessed is 什么什么，就像诗篇第一篇就是 bless 有福的人就是这些。如果说你得到智慧得到聪明，这个人是有福的，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珠宝比珍珠宝贵。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智慧比一切的金银财宝更宝贵。那其实有时候你得了智慧得了金钱得了财宝，但是你是丧失了生命。你这个人生其实你活得并不精彩。但是如果说你有了金钱，但是你最后你反而是妻离子散，你的人生也是活得非常的悲惨。所以其实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智慧是超过这些金银钱财。这超过这一切所喜爱的。这一切都不足以跟智慧来比较。为什么智慧那么宝贵呢？他这里讲他右手有长寿，这个他呢英文是 she 就是他就是富智慧富人的他。他的右手有长寿，他的左手有富贵。那么在新译本都翻译成智慧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也就是说他的在手上呢他有可以让你有长久的生命，他的手中也可以赐给你荣华富贵，就是 wealth。他可以给你 health 给你 wealth， 他的道是安乐，安乐就是 prosperity， 他就给你三样东西，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福禄寿。他会赐你长寿，他会赐你富贵，他所讲的话你如果去遵行的话，你所得到的就是安乐。所以其实得着智慧就是得着福禄寿，得着长寿，得到平安，也得着富贵。另外他的道也全是平安，就像前面所讲的，我们前面第一节所讲的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岁与平安，这三章第二节所讲的。另外很重要的还有特别讲到他与持守他的座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这十三节一到十八节是一个叫做 inclusive， 就是前面一个加一个有福，后面加个有福，这两个有福呢就把这整个句子连在一起。这里面所包括的全部都是智慧赐给我们的福。 智慧赐给他们福是什么？是长寿、富贵、安乐、平安。其次呢，最重要的就是有生命树。这个生命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得着智慧，在这个世上 得到长寿的生命，得着荣华富贵，也得着平安喜乐。我们所走的道路都是平安。最后，我们如果一直持守神给我们这个道，我们到最后呢，我们就得着这个生命树，这神赐给我们生命树的果子。那么所有我们如果是坚持一直要寻求智慧，而且我们是照着这个智慧的教导去行的时候，我们这一生就能够过着一种丰盛，这里讲到长寿与平安的生命。好，有一个俗语就说金钱能够买到什么？金钱其实买到房屋，但是买不到一个家的温暖。金钱可以买到药物，但是买不到健康。金钱可以买到美好的食物，但是如果你身体不好，你不想吃，也就因为这个是买不到，食欲是买不到。金钱可以买到一张美漂亮的床，但是买不到晚上躺在床上的睡眠。金钱可以买到珍贵的首饰，但是买不到美丽，你可以穿金戴银，但是你这个美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金钱可以买到娱乐让你高兴一下，但是买不到愉快，买不到这种从心中来的平安跟喜乐。金钱可以买到书籍，但是买不到头脑，买不到智慧，金钱可以买到纸笔，但是买不到文思。金钱可以 买到权势，但是呢买不到智慧，所以最重要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超乎这些金银财宝，神是需要我们能够得着他就得着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另外呢，十九到二十节，这里十九节一直讲到，就是讲到智慧他自己。十九到二十节就是讲到，前面是讲到智慧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这里就讲到智慧跟这个宇宙的关系。智慧与创造，十九二十节，智慧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其实我们知道，如果天跟地，连天跟地的中间就是这个宇宙嘛，所以这个天跟地都是智慧所立定的。也就是说，这个神当他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神是用智慧来创造，神的智慧来创造，所以这里就是耶和华用他的智慧来创造天地，他用他的智慧，这里是另外，这是一个对句，使深渊裂开，就是神说我 要把这个天地混沌，要把这个地分开，然后 有海有天，然后呢使天空就降下甘露来。所以智慧呢是神创造宇宙万物所使用的，智慧也就是在神的创造当中与神同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讲到智慧的管教，智慧的管教，这是父母亲对他儿女的一种管教。其实父母亲特别当我们教导我们的时候，除了教导我们一些运用的技巧，很重要的是要管教我们，指导我们的行为。这里讲到说，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 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这里讲到就像三章这三章五到六节讲的说你要信靠耶和华哈，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哈，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啊，要在一切的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这也是这样子讲，他说我儿啊，你要谨守。谨守呢就像前面第一章所讲的，不要忘记哈，而且呢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这里讲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也就是说智慧不但赐你智慧还赐你谋略。什么是谋略呢？谋略就是你知道你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做一些决定啊。他特别又教导说不可使这个智慧离开你的眼目，也就是说你每天都要把智慧带在你的颈项上啊，刻在你的心板上啊。然后下面就是讲到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智慧所带给你的好处。这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说智慧呢它必做你的生命，也就是它在生命你的生命的道路，智慧都在你的旁边，就好像神常与我们同在一样啊，它是你景象的美事，也就是说就是让你能够彰显出它的荣美。其实我们戴项链戴到我们身上最主要的就是彰显神，所以很多人把十字架挂在他的颈项上，就是把神的救赎、神的救恩、神的爱彰显在我们的颈项上啊。这个在颈项上也是把我们穿戴的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如果说你这样做的话，一个谨守智慧，然后不让智慧离开你，这个智慧呢就在你的身上，在你这个每天的日常生活上。这样子的话他特别就讲到，如果说你一心寻求智慧，而且把智慧不离身的时候，这个智慧就会让你坦然行路，就是你走路的时候不会摔跤，不会碰跌。就像耶和华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的道路一样哈。有一个光在那里，我们就不在黑暗当中，我们就不会跌倒啊，我们就有一个指引在那里，所以我们的脚就不会碰到石头，不会摔跤。另外呢不但是讲到你走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好像我们每天日常的生活我们一定要会走路，走完路我们累了就要躺下来，坐下来的时候必不惧怕，躺下来我们晚上还要睡觉，就是你躺卧的时候你会睡得香甜。哇，这就是美好的人生。其实如果说你有失眠症的人呢，或者是你晚上常常睡不好觉的人，你会觉得一顿美好的睡眠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渴慕啊。那些常常被搅扰，心里面被搅扰，晚上睡不着觉的人，他就是渴慕有一个香甜的睡眠啊。其实人生最大的福分就是头一碰枕头就睡得香甜，然后第二天早上睡到自然醒啊。真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得着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活啊，这样子让我们每天能够过这种舒适的生活啊。特别讲到突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也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事情很难预料哈，很多事情就突然发生在你的家中啊， 那在特别在湾区哈，有一位华裔的妈妈带着她的幼年的孩子坐到后座，开车在880的路上，结果突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子弹，就把她的女儿坐到后座就打中了，就当场就死亡了。所以有时候这种突然来的惊恐会让我们感到害怕，但是我们有依靠神啊，神必定会保守啊。特别讲到恶人遭毁灭啊，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的依靠，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啊。有时候恶人会设计陷害我们哈，有时候真的是在这种现在好像罪恶哈越来越多哈，最近看到这个报纸上报道哈，在纽约哈有两个警察去调节这个domestic 这个 violence。结果到他们里面就被两个警察都被枪杀哈，就拿出来枪了，把警察枪杀了。那有时候真的这个罪恶好像就是笼罩在我们哈啊，真的是我们真，但是我们要求神常常要保守我们，让我们的脚啊不要陷入网络里面。今天还听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人他的汽车的车牌被偷了之后呢，就挂在别的车的身上，然后这个他们就开着这个赃车，然后用了这个偷来的车牌到处去犯案。那这个人也不知道，后来就收到很多这个各样的 tickets 哈，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车牌被偷啊。好，但是最重要的依靠耶和华，就为有福哈，又为有福啊。依靠耶和华就不失脚。好，我们再看27到30节。讲到得行善和恩慈的生命，前面讲到当我们得到智慧，我们就有长寿，就有平安啊。这后来也讲到就是我们得到智慧啊，神就会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神也不让我们的脚陷入网罗当中啊。但是神同时也会管教我们，当我们得到智慧之后呢，我们的一生哈都在神的手中。我每天所过的日子啊，不管我们行路，不管我们坐下，不管我们躺卧，都有神的保守啊，都有神的保守。那同时当我们得到智慧之后呢，我们这个智慧的本身就会带给我们福分。这个福分就让我们有过长寿的生命，让我们得到富贵，并且得到平安喜乐啊。那这个智慧呢，也让我们平常日常的生活，每天的生活都能够在平静安稳当中啊。这个是讲到对我们，但实际上智慧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跟我们邻居，跟我们的邻舍，跟我们所接触的人保持一种和谐良好的关系啊，和谐良好的关系。这里呢27到30节，他特别用反面的角度哈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智慧的生活啊，特别用三个不可来教导哈。其实做父亲的常常教导他的子女都用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啊。这里他就用三个不可啊，第一个就是不可推辞，第二个不可设计，不可害人，第三个不可与人相争哈。那不可与人相争，所以从27节到30节这里讲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是你如果说能够 去帮助别人啊，就不要推辞，就去帮助别人。那我们教会有一个生命和基金会哈、啊，最近那个Tonga这个国家哈、啊、有火山爆发，那我们教会基金会我们就援助了很大的一个货柜的一个物资，有饮水，有各样的物资哈、啊。到运送到那个国家。另外呢，我们也有所谓的食物发放中心啊，我们有很多的义工在帮忙啊，帮忙。所以如果说我们手中有这种行善的力量，我们就不要推辞啊，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哈。圣经上也讲啊，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也就是说不，我们有任何行善的能力啊，就要去帮助别人啊，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啊。那二十八节说，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也就是说，当你的邻舍要跟你求，跟你借东西啊，跟你需要你得到一些帮助的时候，不要推辞哈。这里讲是说，若有现成的，就是说你可以立刻给别人的。好，如果别人邻舍来要你的时候，你不可跟他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你现在有的，你就应该拿来施舍给别人。好，这是特别父亲教导他的儿子，就很多不可以做的事情，而是需要他要去做的事情。29节，你的邻舍若既在你附近安居，也不可设计害他哈，不可设计害他。也就是说，不要不以恶小而为之，绝对不要去做任何恶的事情啊。那么恶跟善哈，你要去行善，而不要去作恶啊，避免恶而去鼓励去行善，这个是圣经特别一再给我们的教导啊。那特别也教导在箴言书里面，特别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得了智慧，我们就要跟这个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还要跟人有美好的关系，我们还要跟这个整个的宇宙、整个的世界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以前因为人的罪犯罪了，把我们跟神隔离，让我们没有办法跟神连接。现在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再一次跟神连接。这个连接就是重新恢复那种断绝的关系，让我们跟神有一种美好的连结哈。其实十字架呢，非常的奇妙的哈，有一个直的棍子，有一个横的哈。直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哈，垂直的关系；横的是你跟世人、跟环境的关系。所以律法的总纲也讲，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是要爱人如己啊。那么这一段最主要教导我们，我们除了要得到一种可以长寿平安的生命，我们还要过一种行善的生命，我们还要过一种有恩慈的生命哈。也就是让爱从我们的心中发扬出来，就是不要让慈爱跟诚实离开你哈。也就是把你能够尽量去帮助别人就去帮助别人，你有现成的、有多余的，就尽量去帮助别人，而且不要有任何恶的念头去危害别人。好，那第30节，人未曾加害你，也不可无故与他相争。这里讲到无故，就不要故意找人家的麻烦，好，跟别人来争斗。好，那这个有时候所谓的纷争，都是有时候一些人所故意挑起来的，无故挑起一些纷争。所以要切记哈，切记跟别人、跟邻舍或者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因为嫉妒，或者不要因为 因为自己的一些喜好而影响到别人，或者是加害于别人啊。常常有时候因为我们的嫉妒心让我们去对别人做一些相争的事情，做一些危害的事情。好，最后呢讲到得谦卑以尊荣的生命，31节到35节哈。这里也是讲到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啊。强暴的，什么是强暴的人呢？他就是本性败坏哈，不敬畏神的人，他们常常用欺骗、用暴力达到他的目的哈。那这样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虽然他们可以短暂的得到利益，但是我们不要羡慕他们，也不可嫉妒哈。嫉妒这里讲到的嫉妒，我为什么说不可嫉妒那些强暴的人呢？什么叫做嫉妒？就嫉妒就是看到别人得到好处的时候，内心的一种不快和难受的感觉哈。好像是说这些人你看他们这是不劳而获，这些人他们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啊，我就心里烦躁，心里烦闷啊。那其实是叫我们啊，真的这些恶人他们是最终会尝到恶果，就像箴言书里面第一章就讲到哈，这些恶人他们最终就是失去他们的生命啊。所以叫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抱不平。最重要的是下面那一句，就是不可选择他所行的道路。不要因为看到哦，那些人做这样的事情，得到好像恶人就当道，好像恶人就 prosper。我们其实基督徒常常问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不信主的人反而他生活过得比我们要好啊？为什么好人受到不好的结局啊？常常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圣经里面特别的一个教导。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约伯记哈。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约伯呢？他觉得在生命上，他在一天之内失去他的财产，失去他的牛羊，失去他的10个儿女。然后呢，神又加害，让他的生命长脓疮。他就觉得为什么这一个义人就得到这样的报应？然后他的3个朋友就在他旁边甚至跟他讲说：“哦，你得到这样报应是因为你没有敬畏神，你得到报应是因为你犯了罪啊。”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神爱我们，神要管教我们哈。有时候神看到我们他真，或者是有时候是一些魔鬼撒旦仇敌来的搅扰和攻击，那我们要领受从神来的，我们也相信神的指引，也相信神的带领，我们也相信神。最终我们看到约伯最终他是得到双倍的祝福，他虽然失去了，但是他后来所得到的是双倍的哈。最重要的第31节讲的就是不可选择他所行的道路啊。32节讲到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啊。所以这里就讲到恶人跟义人的一种比较哈，他们所做的恶事，他们所得到的结果哈。你可以看到乖僻人就是那些行事乖僻，行事违背原则，违背道德，行事他所作恶的人，他耶和华一定是憎恨他的啊。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正直人，神就会得到神的恩宠，得到神的亲密。因为讲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却赐福义人的居所。耶和华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所谓好讥笑的人，就是那些骄傲的人，或者是那些嫉妒的人，常常嘴口里讲出一些讥笑的话语，就是因为心中觉得不平，心中觉得骄，心中觉得嫉妒，才会讲出这样的话啊。那相反的，相对的，神就赐福给那些行为谦卑、行为正直的义人啊。那35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身高也成为羞辱。这里就是一直总结，如果你得到智慧，在神的眼中你就会被神尊崇。如果你遗弃的智慧，或者你走你自己认为是对的道路，认为是你自己聪明的道路啊，那么你就是一个愚昧人，因为你没有得到从神来的智慧。那么愚昧人，如果他是愚昧的，他甚至在高位的时候他也蒙羞辱，也就是神在他的高位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特别在中国有些高官哈，突然就被下到监牢里面啊，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正直的事情，因为所做贪污的事情，所做邪恶的事情，就被抖出来被发现了哈。其实没有一个人作恶的是不被发现的啊，所以我们要确定我们行在义的道路当中，我们得到智慧，我们就得着被神尊崇，不但被神尊崇，也被人尊崇啊！啊，所以这是强暴人得审判，相对于良善人得祝福哈、啊，就是这一段。最后这个总结呢，就是我们要仰望神，依靠神，遵守神的法则和诫命，将真言的教导铭记在心，并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赐智慧的神来掌管，我们就必得着丰盛的生命。这是这一章第三章要给我们的教导啊。所以第三章我再重复一遍，第三章呢特别要教导我们过一个得蒙恩宠的生命，得慈隐的生命，而且当我们得着智慧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长寿，而且得着平安。当我们得智慧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去行善，不要忘记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当我们得到智慧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了诚实跟慈爱跟诚实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诚实跟慈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就像我们的景象挂的一张美饰一样，就像我们穿戴的耶稣在我们的身上一样。最后呢，当我们得着智慧的时候，我们是一种谦卑的心到神的面前。当只有谦卑的人，其实在箴言书里面一再的教导我们要谦卑哈啊，特别讲到很多那些骄傲的人，他们的最终的结果都是灭亡啊。也就是当如果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我们要求那赐智慧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啊，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不但属天的智慧，还有属世的智慧，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一种丰盛的生命，不但丰盛，而且是被神和被世人所尊荣尊崇的一种生命。让我们跟人有美好的关系，让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也让我们在这世界上能够得到长寿，能够得到富贵，同时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平安， 得到喜乐、啊、这是神所赐给我们，这是智慧所带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感谢主，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感谢你、啊、今天第三章、啊、完全讲到智慧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们相信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就我们就必须要、啊、带在我们的颈项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每天的眼目要不离开智慧，让我们真的是要专心、啊、依靠耶和华，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啊、完完全全的依靠神，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我们要认定神给我们的指引和带领，我们也相信神必定铺平我们前面的道路，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让我们过一种丰盛、喜乐、平安的生活。感谢神的恩典，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